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执法官员说纽约炸弹袭击者曾经观看伊斯兰国宣传；50多名美国女国会议员要求调查川普总统不当性行为的指称；美国联邦法官命令美军新年开始接收变性人服役；中国的农民工说还是胡锦涛的时代比较好，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美国国内的新闻。美国执法机构的官员说，星期一在纽约地铁引爆一枚粗糙的自制管状炸弹的男子在因特网上看过伊斯兰国组织的宣传，并且告诉检查人员他的行动是为了报复美国的军事行动。当局已经确认爆炸嫌疑人是27岁的阿卡耶德乌拉。乌拉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以前做过出租车司机。当局说乌拉用尼龙塔扣搭扣还有尼龙扎线把炸弹绑在身上，但是炸弹没有完全引爆。星期一的炸弹袭击事件发生在港务总局巴士站和时报广场两个地铁站之间的地下隧道内。保安摄像显示攻击者在交通高峰期走在人群中，然后炸弹爆炸，烟雾四散。视频显示人们逃离现场，袭击者躺在地上。袭击者伤势严重，双手跟身体烧伤，被送到医院。有3个人感到头痛跟耳鸣。纽约市长白思豪说，这是一起未遂恐怖攻击，感谢上帝犯罪分子没有实现其最终目的。纽约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法律总监卡汉代表乌拉的家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全家人对今天以我们的城市为目标的暴力以及对我们家庭一位成员的指称感到伤心。乌拉是因为家人是美国公民或有绿卡而获得了移民到美国的签证。川普总统星期一说，炸弹袭击事件表明国会应该通过移民改革的法律保护美国人民。华盛顿的孟加拉国大使馆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星期一的袭击。有50多名美国女性的国会议员要求国会领导层调查川普被称入主白宫前有过的不当性行为。这些女国会议员星期一致函国会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的共和党籍议员高迪，还有民主党籍的议员卡明斯，说至少17名女性公开指称总统的不当性行为，应该对这些指称是否属实进行全面调查，给美国人民一个交代。女国会议员的函件还请川普总统提供为他自己辩护的证据。星期一早些时候，4名参议员鉴于这些指称而呼吁川普总统辞职。此前，独立党派的桑德斯参议员，还有民主党籍的默克利参议员，由布克参议员呼吁川普总统辞职。弗兰科参议员和尼克尔斯众议员由于受到了性骚扰指称，已经辞职。
川普总统为共和党候选人罗伊·莫尔拉票。川普的电话录音通过自动拨打电话传送给阿拉巴马州的居民。川普的电话录音说，莫尔会让他的政策在国会获得通过。川普还说，如果莫尔的民主党竞争对手道格·琼斯当选，他会成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的傀儡。
罗伊·莫尔是我们通过美国再创美好计划所需要的人。罗伊是一位保守派，他会帮助我在奥巴马灾难性的8年后使国家走上正轨。
与此同时，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琼斯星期天继续竞选，为他站台的有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克里·巴克尔和阿拉巴马州联邦女众议员特里斯维尔。琼斯对支持者说，他与莫尔选谁不选谁非常清楚， 莫尔曾任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大法官，但被撤职。
看看他的记录，你知道我们在申请一份工作，我们两个人都在申请一份工作，简单而简单。当你找到工作的时候，当你申请，你想告诉人们你想做什么，你想告诉雇主，这是我相信的，这是我的想法。但是你也想说，看看我的简历。那么让我告诉你们，我的简历，我不是两次被踢出办公室的人。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的补选呢，就是在星期二，就是今天12月12号举行。这次可以说这个参议员的选举呢备受关注，因为这关系到了参议院的议员的人数。那么川普总统特别为罗伊摩尔去拉票，但是呢民主党的参选人他也得到了前总统奥巴马的支持，亲自奥巴马出席到阿拉巴马州为他拉票，甚至呢也录了电话录音向选民去拉选票。选举结果大家非常的关注，因为关系到了国会的势力平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美国、日本跟韩国现在呢在正在举行新一轮的反导的演习，当然安全问题是备受关注。那么专家们说，这一次的联合军演除了发出三国坚定应对朝鲜威胁的信号之外呢，同时在提升联合作战能力上面呢也具有实质的意义。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美日韩三国海军12月11日开始举行一连两天的弹道导弹防御演习，并集中训练跟踪弹道导弹和相关情报分析。自从朝鲜加速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以来，美日韩三国自2016年6月起不断实施联合反导演习。据信，这是三国军方第六次举行这类的反导联合演习。美国导弹防御专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卡拉科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美日韩三国举行导弹防御联合演习绝非只是象征性行为。
我不认为这仅仅是传达一个信息，我想那只是次要的效果。这类演习的主要目的是军事作战演练，也就是增进我们各自的军力，识别三军联合作战存在的间隙，并找到为了向前推进可以采取的步骤。
此次美日韩三国反导联合演习是否会使用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是人们高度关注的话题。有消息说，韩国总统文在寅这个星期访问中国时可能会向习近平保证不会在韩国部署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不允许目前已经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与美国和日本的反导系统整合联网。卡拉科认为，如果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不能与美国和日本的反导系统整合，三国应对朝鲜导弹威胁的能力会受到影响。
面对这类威胁而放弃系统整合带来的利益，等于是付出沉重代价。我认为，如果未来大家不能在这些问题上坚定合作的话，那会很不幸。
中国坚持认为韩国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威胁中国的安全，并因此对韩国企业实施了严厉制裁。中韩两国政府表示，现在双方都希望推动关系正常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韩国总统文在寅本星期访问中国，分析人士说，有关朝鲜问题还有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势必呢是访问议题中的重中之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跟帕登发自北京的报道。
对中国和韩国来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是让双边关系重新开始的契机。今年早些时候，在韩国部署了美制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以防止北方的朝鲜可能发动袭击之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严重恶化。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沈丁立说，虽然中韩领导人的会晤将试图弥合这些仍然挥之不去的纠纷，但是更重要的议题是如何恢复东北亚的稳定。
朝核问题呢，这个是既威胁韩国又威胁中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中韩不和呢，正中朝鲜的这个诡计了。
沈丁立说， 北京会希望首尔方面拿出更多的行动来制约华盛顿，特别是在使用武力方面。他说，如果朝鲜发动袭击，中国并不反对动用武力回击，但是中国反对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所以习主席肯定要跟朴文在寅谈，就是韩国是关键，不准美国动手，不是关键不在中国，在韩国呀。
首尔延世大学北韩研究院的政治分析人士凤英直说，人们有种紧迫感，担心因为美国采取单边的军事行动或者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而触发战争。
In that regard, that China and South Korea are on the same page.
在这方面，中国和韩国立场是一样的，希望给外交解决最后一次机会。
文在寅总统定于12月13日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他可能会重新考虑韩国夹在中美之间的战略位置，以应对朝鲜越来越大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这位自由派的韩国领导人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接触来减少地区紧张关系，这也是北京支持的政策。而同时，在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方面，他的做法又和美国的强硬立场密切合拍。凤英直说，文在寅可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双冻结建议表达一定程度的支持。中国主张美韩冻结联合军演，朝鲜冻结核与导弹试验。
I think there's a growing preference inside Moon Jae-in government to give it a.
我认为文在寅政府内部有越来越多的意向，想要试试支持中国的双冻结建议。
Have this simultaneous suspension.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程晓和认为，由于韩国政府的立场与北京的十分接近，双方在会晤中可能会把焦点集中在如何避免使用武力并重启对话。
非常重要的一个访问，大家对下标吧。大家就是说，对，一个是谈怎么谈，第二制裁怎么裁，第三有没有可能有军事上的打击，那是什么样的军事打击。
联合国正在讨论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问题。在朝鲜最新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一直呼吁中国切断对平壤的石油出口，但是北京担心断油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甚至军事冲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认为大多数欧洲国家会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承认那里是以色列首都。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且将把美国大使馆迁到那里。内塔尼亚胡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说，川普总统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把事实实实在在地摆在桌面上，和平要基于现实。他讲话时，欧盟的外交政策负责人也在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不同意内塔尼亚胡的说法，他说欧盟不会像川普那样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莫盖里尼说，欧盟认为解决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冲突的现实方案要基于两国并存的基础，耶路撒冷应该是以色列国还有巴勒斯坦国的首都。抗议川普决定的活动示威星期一继续发生，有几万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参加了一个真主党的集会。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有一位联邦法官星期一做出了不利于川普行政当局的裁决，说改变性别的人呢，将能够从明年1月1日开始在美军服役。川普政府早些时候不允许变性人员在军中服役，对此法院裁决，并且做出了刚才所提到的决定，也就是让变性人能够在明年1月1日开始在美军服役。做出裁决的法官科林·科勒科特利他表示，联邦政府没有能够证明如何改变性别的人1月1日要求参军服役会对他造成什么损害。他说，五角大楼已经有了1.5年的时间做准备。前国防部长卡特去年为了7月1日允许变性人士服役打开大门，但是呢，川普总统试图以政令的方式将大门关闭，理由包括手术费用还有可能对非变性人士的影响。川普总统还命令军队让已经在军中服役的变性人退役。 两家联邦法院已经做出不同意川普总统政令的裁决。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发言人伊斯特伯恩说，五角大楼已经开始准备接收变性人士服役。他对美联社说，这些人必须满足严格的体检标准，医生必须证明将服役的人没有接受变性手术往往会伴发的某一些综合症。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命令美国航空航天总署恢复2011年暂停的载人太空探索计划，并且宣布美国宇航员将再次踏上月球。川普说，这将是1972年以来第一次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的重要一步，将进行长期探索和利用。这次我们将不仅插上国旗，留下足迹，还将建立一个最终用于探索火星的基地，或许将来有一天会探索更多的星球。川普总统邀请了几位宇航员和前宇航员出席了白宫签署指令的仪式。川普借用了阿姆斯特朗1969年第一次踏上月球时所说的名言，一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川普说，这是朝着激励未来重新回到美国在太空应有位置的一大步。参加签署仪式的包括全人类曾踏足月球12人当中的两位，埃德温·巴兹·奥尔德林，还有哈里森·杰克·施密特。奥尔德林在阿姆斯特朗迈出历史性一大步之后，也在踏上月球表面。施密特是1972年阿波罗17号的机组人员之一，那是美国在进行的太空探索中最后的一次登月飞行。川普总统说，签署仪式正值施密特和阿波罗17号指挥长尤金·塞尔南1972年登月的45周年之际。美国大学空间研究协会月球和行星研究所主任柯林说，可能一年多之后就能先完成一次无人登月飞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中国人权倡导团体将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是不是会落实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承诺，按照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践踏人权的个人实施制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今年9月，由23个人权组织结成的联盟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审议名单，上面有17名警察局长、检察官和安全部门负责人。人权组织称这些个人为人权恶棍，他们来自全球15个国家，包括中国以及中亚国家。他们被控卷入对囚犯实行酷刑、处决或致其死亡的案件。如果名单获得批准，美国政府将授权实施制裁，包括对这些人权恶棍实施签证禁令和资产冻结。这项法案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在12月10日之前向国会报告行政当局按照本法所实施的制裁。川普总统在今年4月给国会议员的一封信中提到，行政当局支持这项重要立法，正在积极确认该法案可能适用的个人和实体，并收集实施法案的必要证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五说，政府不就调查现状和把个人或实体指定为制裁目标的计划发表评论，而且在报告提交国会前无法谈论落实法案的问题。这名官员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总是欢迎并赞赏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根据法案第12639节，我们考虑监督践踏人权和腐败的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符合法律指定门槛的可信信息。列入非政府组织递交的名单的包括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维权联盟指责两人在中国维权律师曹顺利2014年死亡事件中负有指挥责任。据报道，曹顺利直到病情非常严重之前一直被拒绝医治，中国政府否认这一指称。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共同发起人滕彪说，一旦被列入名单，傅振华和陶晶受到的制裁将包括无法得到签证进入美国、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他们在美国进行交易等等，那就会对中共的官员起到非常大的震慑作用。 滕彪说，法案规定的制裁是让中国官员不敢践踏人权的最强大、最有效的工具。中国有着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权记录之一。滕彪还说，如果川普总统在纪念今年世界人权日之际通过批准这份名单，并重申他对这项法案的支持，全球人权组织将大受鼓舞，并准备明年提名更多的中国人权恶棍，包括那些应该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死负责的人。目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
中共的最高层要对刘晓波的判刑、监禁、虐待和最后致死要负责任，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恐怕要找那些更直接相关的人，比如说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还有在监狱里边的负责人。
人权倡导人士说，这份名单不会包括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因为美国已明确表示，对现任领导人实施制裁可能会导致报复，从而可能破坏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除了维权组织之外，代表法轮功修炼者的律师也在九月另行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践踏宗教权利者的名单。台湾法轮功律师团成员律师朱婉琪说，
因为我们在18个国家跟地区控告过江泽民，西班牙在2009年还起诉了江泽民，所以江泽民是头号，对于法轮功来讲他是头号的元凶。
法轮功递交的名单上有以江泽民为首的几百人，美国国务院是否在审议这份名单目前还不清楚。不过人权活动人士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忽视了他们的建议，他们会深感失望并要求解释。朱婉琪说，
会进一步的去询问，就今天国务院呢，或者说川普总统，他们对于我们名单上面所提供的市政是怎么样判定的因为这个标准在哪里。所以从行政程序上面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透明化，然后能告诉我们有没有所谓的申诉的管道。
滕彪说，如果未能产生这样的名单，不仅会让人权组织失望，还会显示川普总统更重视与中国的贸易而不是人权问题。台湾中华大学副教授曾建元虽然大力支持全球马格尼茨基法，但是他敦促美国政府加强名单审议程序的合法性，让人们不会把这类名单误以为是政治工具。曾建元说，
这个程序如果越公开越透明的话，它就越有对全球宣示的这个效果。所以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一个 公开的程序或者是一种片面的行政上面的一种程序的话，那都很容易多人口实就变成说它是这个程序上有所偏差，或者是会被指控说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政治迫害。
曾建元教授还希望其他政府包括台湾政府也能够通过类似法案，联手让国际上那些践踏人权的人接受公义的惩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在国际人权日这天，中国一些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被上岗软禁，但是有一些地区的维权者跟访民则走上街头游行或举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要求政府保障维权公民的天赋人权。同时呢，有分析也表示，中国人权状况过去一年多呢大幅度的恶化，尤其是网络封杀日益严重，很多的维权网站受到打压，活跃人士遭到了当局的拘押。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所做的年终报道。
数以百计的北京朝阳区费家村、大兴区南小街等地方的市民和低端人口星期天上街游行，在凛冽寒风中打出争取人权的横幅。这是继12月7日近百名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村民以堵路方式表示要吃饭、要取暖的基本诉求后，北京发生的最大规模针对驱赶低端人口行动的抗议活动。同时，据一些维权网站消息，在武汉、重庆、福州、湖南株洲等地，星期天都有几十位维权公民上街举牌，抗议在上访维权过程中遭地方政府人员截访、殴打、关黑监狱，基本人权遭严重侵犯。另外，许多访民还依惯例 前往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外表达诉求，呼吁人权。此外，有分析表示，中国当局过去一年多，尤其对多个发布维权消息的网站及其负责人严厉打压和拘捕，令这些网站受到重创。尽管其中几个由境外的义工维持更新消息，但这让底层维权的声音更难让外界了解，对维权的个案援助更难进行。这些网站包括四川的六四天网的创建人黄奇、湖北民生观察的创办人刘飞跃以及编辑丁玲杰、云南非新闻创办人卢立宇及其女友李廷玉、广东的翻墙网和权力运动的负责人甄江华、北京环球时报的微信群主刘鹏飞以及广东的维权平台拈花时评的创办人张广红等。由目前在押的湖北资深民主人士秦永敏创办的中国人权观察的原秘书长以及玫瑰中国维权网站的独立人权观察员徐琴女士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主要的维权网站都被打压，让访民、维权界和政治良心犯等失去重要的发声平台。徐琴说，
那些为访民发声、为维权人士以及政治良心犯发声的这个平台，基本上全部就是说负责人都被抓捕，网站受到大面积的破坏。我们玫瑰中国虽然网站的实际工作人员没有进监狱，但是每次到敏感时期都会被控制，他的网上网也很困难。更加严重的就是玫瑰中国网被严重的从内部破坏。
徐琴表示，当局近年严厉打压维权网站，严密监控网络社交平台言论，封堵民众基本言论，令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化，但是当局总有一天要为此付出代价。他说，
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就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一生反抗愈命。他们这么肆意的去践踏人权，去践踏一期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公民和访民，总有一天他们会付出应有的代价的。
美国之音今年9月25日曾报道推特等社媒9月24日流传一份日期为9月19日的河南濮阳市公安局孟科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指41岁的村民陈守礼9月15日在一微信群称，哈哈，不会是报王芳跟孟吧，这样的话周小平的帽子就绿透了，侮辱国家领导人和他人言论，决定对陈守礼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5日。美国有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12月8日在一篇有关中国政府监视手机聊天群，一些人因敏感言论被拘的报道中，引用了河南濮阳陈守礼的经历。报道表示，作为一个小工头的陈守礼，在转发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爆料中国高层贪腐视频后，说了哈哈那句玩笑话，暗指中国一位民歌手和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关系，结果不出四天，警方打电话叫他到派出所问话，并被行政拘留。《华尔街日报》还引用了山东招远市访民王江峰的案例。王江峰因在微信群中称习近平和毛泽东为包子和毛贼被捕，案件一审被判两年，11月重审，刑期被缩减至22个月。王江峰的代理律师祝胜武透露，王江峰一审判决后痛哭，对微信言论招致如此严厉处罚感到震惊。而祝胜武本人因在微博发布王江峰案的律师辩护书，阐述言论自由，结果他的几篇微博则被指危害国家安全，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报道表示，在毛泽东时代，得靠人告密才能揭发市民私下言论，不少人 曾因发表意见而被判刑、劳改甚至死刑，但在新的监控科技协助下，中国当局能轻易监控市民网上言论，普通人可能因无心失言或不慎言论被处罚，令言论自由倒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针对中国在全球推行的政治影响力，总部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不久前，卢鑫参加了一个中国国营旅行社专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的特价旅行团。卢鑫是个90后 ABC， 父母都是从中国大陆漂洋过海的第一代移民。这是他懂事以后第一次去中国，那个和他既血脉相连又陌生的国度。几天的旅行留给他的印象是一次混杂了中国政府宣传和金钱贪欲的行程。每天他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出入各种贩售珍珠、玉石、茶叶的场所。
Our tour guide in Nanjing, she was talking about China is your motherland.
我们在南京的导游说，中国是你们的祖国。如果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提高了，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地位也会提高。你们应该支持祖国，也就是说，要把钱都花在这儿。
Supporting your mother country means spending all your money here. 爱国就把钱花光。
除了不断鼓励他们花钱外，导游的另一项教诲也让他印象深刻。
They were always like.宣传。
他们总说我们希望你们去海外做宣传，他们希望我们在海外告诉别人中国怎么好。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项目官员杰西卡·路德维格说，中国试图将海外社区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内，
利用他们，动员他们，使他们发挥有利于政权的作用。
这正是中国的执政党历来重视的侨务工作。卢鑫不知道，他报名参团的旅行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机构，而是隶属中国政府的侨务系统。旅行社成立之初明确的使命是政治效果重于经济利益。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近年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其他族裔也被网罗进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中。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国会讲话时说，到2019年，中国将为10000名拉美人提供培训机会。他还在其他场合提及，5年内将为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个培训名额。
这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培训，这是为了接触外国精英，也就是那些中国认为在当地不同领域有影响力的人。意见领袖、政策制定者、议员、政党成员、前外交人员。
卡德诺曾为西班牙2家报纸做过10年驻华记者，过去8年来专注研究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40多个国家做过1300多次访谈。
实际上，中国是想让这些人接受政权宣传的影响。
路德维格和卡德诺都参与撰写了《瑞实力：专制影响的崛起》，这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新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向民主国家输出政治影响力的报告。两位作者强调，应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专制政权向民主国家推行的影响力，他们将其定义为“瑞实力”，一种锋利的、可以刺破、渗透、穿越目标国政治和信息环境的力量。报告指出，瑞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伪装来掩盖其国家主导的本质，核心目的是干扰和操控。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路德维格说，
建在世界各地大学校园里的孔子学院，教中文、教书法，看似无害，但他们组织的活动明显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报告指出，这是一场专制政权和民主国家展开的全新较量。专制政权的瑞实力应被视作刺破民主制度的匕首尖。澳大利亚最近推出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外国在当地施加政治影响的立法提案。 此前，有关中国试图影响澳大利亚政界、商界、学术、媒体等领域的报道引起了当局警觉。中国的做法并不总能实现预期效果。回到美国后，每当被朋友问起中国之行的观感，卢鑫总是简单地回答，挺有趣的，或者那是一次体验。老实说，那次旅行和他预想中的大相径庭，也让他开始思考很多问题。
中国政府希望我们相信中国发展快速，无比光鲜亮丽，但是我觉得这适得其反，就好像有人告诉你他多么了不起，完美无瑕，你会禁不住起疑心，如果真的那么好，别人自然会说好，为什么要自卖自夸呢？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十九大之后，北京跟华北地区接连推出清理违章建筑、拆除招牌露出天际线，以及为治理雾霾而用天然气取代燃煤取暖等等新政，引发了舆论的反弹、民众的抱怨。其中一些措施呢，不得不暂缓或者是变通实行，导致政府出现了朝令夕改的被动局面。那么还有农民工说，还是胡锦涛的时代比较好。那么看来习近平新时代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有关这些议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特别邀请了嘉宾一起来探讨。其中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就说，胡锦涛是不折腾少折腾，习近平是大折腾全折腾，所以呢农民工的贬习扬胡是有原因的。胡平说，
胡锦涛有个口号叫不折腾，当然实际上胡锦涛时代其实也没有少折腾，你单单是征地拆迁就这个引出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就不用说了。不过和今天的习近平相比呢，那习近平才是大折腾乱折腾，才是胡折腾，所以胡锦涛跟他相比呢，就未免小小巫见大巫。那么习近平统治的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他的全方位的折腾，在各个方面都是这个所谓大有作为。那从习近平身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古人都常常要主张统治者要清静无为，不鼓励皇帝好大喜功，那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你皇帝你一旦好大喜功，那你不但你要不可避免的你会扩大你的权力，你会侵犯人们的那种自由，而且呢也会使人们生活在一种极大的不安定之中啊。你而做这一切的最后的结果呢，无非是为了实现你心目中的那套理想，而你贯彻这种理想的手段本身就是极其恶劣的。所以从这次上面最近出现的好几件事情，那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刻，那就是印象就是对人权的这种粗暴的践踏。所以这种事情呢，又刚好发生在人权世界人权日的前后，那也是个非常大的讽刺。
那么习近平上台就意味着告别胡锦涛的不折腾时代，是这样吗？对此呢，时事评论人士张立凡他这么说。
一个呢，现在肯定是这个十九大以后嘛，要进入一个这个伟大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一个新时代了啊，这个中国特色的新时代。那新时代呢，可能他就要造出点新气象来，那这就包括这个还需要清除旧时代的各种积聚啊，比如说这个所谓的低端人口啊，所谓的这些个广告牌匾啊，然后呢还有呢他想要这个所谓还北京蓝天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刚才胡先生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个统治者越有为啊，这个越不能够搞无为而治，要反而想要有为，这个老百姓就越痛苦。所以我刚才那段视频呢我也看过，而且我也注意到底下有一些个这个听众观众的留言，其中有一条就很触动我，他说啊，说这个窝囊一点的领导人，老百姓的日子反而好过。这个呢我也想起来，就是还是前两年或者三年吧，这个我偶然就是到一个商场买东西， 从门口过的时候，听见一个小老板，听见一个小老板在对他的助手讲，他说自从这个现在这个领导人上来，生意越来越不好过了，越来越不好做了。当然那个还是几年前的事儿，那现在来看呢，就是涉及到民生的问题啊，这个越来越多。那这个而且呢，就是有很多是拍脑门的这种决策。然后这一次的这几三板斧来讲，其实它涉及的是低中高端，它都涉及到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城市管理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你把这个所谓的低端或者服务业的人口赶走了以后，一个是北京的物价整体会上涨，还有呢就是说各种服务人员的这个缺失或者其他行业的缺失也导致各种生活的不便，而这个会影响到中产阶层，甚至影响到领导干部，还有什么在京的这些外国人和这个外交人员。现在我就从我的接触圈子来讲，有很多人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它最终它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的激化。所以每天在讲维稳，但是其实每天自己就在制造不稳定。
嗯，
那还有像这个取暖的问题啊，这个都要十月份了才搞这个煤改气，这个明显就是一个拍脑门的决策。
嗯
啊，就是想趁着所谓十九大这个全面上位的这个东风，想要大有作为，结果呢根本不顾实际，造成现在啊大片的这个所谓煤改气之后供暖跟不上。啊，今天我看有一个消息是说中海油在紧急的进口天然气，那是什么原因？实际上呢也就是说啊，这个现在这个供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其实讲了这么多的治国理政的道理，书也出了第二本了，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说脱离实际。还有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不折腾现在看呢，胡锦涛不折腾是他没有本钱折腾，因为他们这个团派出身的人本身就是打工的，但是太子党出身的人那就不一样，他们天然的就认为这个天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所以他敢于折腾。但是呢敢于折腾又没有那样的这个本领和气场，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伟大不掉的事儿。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梦来讲，很多人的中国梦可能就因为这一次的这三板斧而破灭。
嗯，
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教训和讽刺。
那么在现在这个中国的新集权时代，东西南北中吃喝拉撒睡党都要管，是不是管得太宽太广，管得过来吗？对此呢胡平他说，
那我们知道集权主义这个名词也可以翻成全权主义。
嗯，
那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个集权主义全权主义什么意思，你说通俗点那就是领导一切，就是什么都管，什么都管，领导一切，就是全权主义，就是集权主义。当然今天你要说今天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为集权社会，这个恐怕还有一些争论，但是习近平他一心想把中国变成个集权社会，这一点我看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嗯，而要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你要这个统治者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社会啊，那造成一个伟大领袖，一个出现一个伟大领袖的代价呢，那就是民众变得特别的渺小，领袖一旦伟大了，那民众就渺小了。那你从我们现在看来，过去梁启超也批评过嘛，批评过这种那个封建那种所谓专制君主，特别是那种那个很霸道的专制君主，他就是造成一种所谓一夫刚而万夫柔，嗯，那么整个这个国家就看他一个人的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呢，你就必然会以压制所有的人 作为你的手段，作为你的代价。所以从这次我们看习近平他做的这些事情啊，那当然是从他的角度，那是认为是为了改变首都的种种面貌，他有他的美好图景啊。但是他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就采取了我们看到这些种种的粗暴的手段，而要使他的这些做法能够实行的下去，那就必然要对人权，要对各种抗议的声音加以打压。所以从这次我们看到，在这个社会中还是产生了不少不满的声音、反对的声音，和民众也举行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表达抗议。那么看来呢，习近平要实现他这种梦，看来还并不太容易。
那么在习近平的这个集权主义三板斧，官员是只为上不为实不为民这样的观察对吗？对此呢，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
反正现在看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三板斧呢，用套用一些个这个民间的话讲，就是情况不明决心大，然后什么胸中无数点子多啊，这个当然还有说决策失误态度牛。现在这个就这一套做法，我觉得有可能成为这个十九大以来的第一次就是重大的挫折。这种挫折的背后折射出可能这个体制本身内部的各种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拿这个驱逐低端人口这个事儿，我刚才讲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拆北京这些高楼大厦上的这个牌匾，那这个其实北京是一个水非常深的地方，每一座这个大厦的后面可能都有一个或者甚至几个利益集团。所以呢，这个事儿看起来只是拆一个牌匾，可能只是一个长官意志，就是我从这儿一过，我看着觉得不舒服，一拍脑门，我说这些东西占了天际线了，不好看啊。但是呢，它所发生的，当然一个是对老百姓来讲，地标性的标志没有了，现在大家不知道怎么问路了，啊，这个现在也有各种调侃的段子，就说在北京如何问路，啊，这个我先也不展开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这些个标志的拆除，有一些是有政治性的标志，比如说这个301医院，这个解放军总医院，这个是邓小平提的字儿，你拆不拆？啊，这个大家现在就在这看着。所以现在好像这个海淀区已经下，据说是下了文件啊。这个文件这个到底确切不确切，现在咱们还有待核实。就是说要暂停，然后呢，这个拆了的要补上，因为现在拆了以后导致的就是，其实它后面的什么水塔呀，什么各种的这个每个高楼大厦它的一些个设备设施全都露出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变得更麻烦，更加的复杂。这本来可能只是一个市容管理的问题，现在有可能变成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有可能变成一个政治上的博弈的问题。所以这个后面它可能涉及的面就非常之广。还有一点就是说，这种就是一声令下然后搞运动式的拆除，这种做法好像是一种浙江官员的一个作风。夏宝龙就是这么干的，夏宝龙在这个浙江拆教堂的十字架也是这么干的。所以那个时候说夏宝龙会不会来北京，我当时就说，我说他如果来北京，他要拿他在浙江的那一套到北京来玩肯定行不通。那现在呢证明了一点，就是现任的这位市委书记他可能也是拿浙江的这套做法，拿他们在地方上的这套做法到北京来玩，但是呢他不知道北京的水有多深，他也不明白啊，就是说管理一个这种超大型的城市应该怎么做，应该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考虑到这个整体上这个管理 应该有一个全局观。所以我一直说，我说地方干部因为这个任人唯亲的原因被提拔到了一些关键位置上以后，可能他们本身的见识和能力他胜任不了这样的工作，但是呢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考验，就是说这样的人继续留在任上怎么办。这个呢又可能涉及到最高领导人的面子，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
曾经因为在天安门表演行为艺术纪念六四而遭到劳教的北京宋庄艺术家华勇，最近运用手机来记录北京大兴区区管低端人口事件，并且传上网，被警方搜抓，而且被迫逃亡。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据今年48岁的华勇12月8日晚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他因近期记录了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11月18日大火灾后，以及随后当局展开的大规模驱赶低端人口的情况，并发到个人社媒而受到当局打压。华勇表示，警方12月7日在新建村多次想把他带走，但村民架起人墙将他保护起来，并护送离开。当晚大批警察到通州华勇住处和朋友家搜捕，华勇被迫逃离北京，东躲西藏，不敢使用身份证搭乘交通工具，甚至不敢去看望生病的父亲和要过生日的女儿。华勇8日夜晚向外界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不出国不妥协，坚持说真话的公民权利，呼吁外界关注中国因言获罪的公民，要求释放政治犯，停止对他个人的迫害。12月9日晚，华勇再次发出视频称，目前他在一家小咖啡馆躲避，但咖啡馆打烊后不知到哪里藏身。华勇逃亡在网媒引发巨大反响，网民呼吁声援一起保护他，也有人希望他能逃往国外。有网友评论表示，华勇北京排低端，第一个跑现场采访，干了记者应该干而不敢干的活，华勇令记者们惭愧。来自辽宁2006年起在北京发展的华勇，2012年6月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表演纪念六四的行为艺术，被劳动教养1年3个月，随后每年6月和北京敏感期都会失去自由，被旅游、被看管、被关看守所、被威胁、被驱离北京等。今年19大期间，华勇被软禁在家约2周。在国际人权日被软禁在家48小时的中国人权活动家、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华勇所做的不过是最简单的记录和分享，完全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但他揭露的真相让当局难以容忍。胡佳说，
对华勇的这种追捕也罢，追杀也罢，他要封锁你的话语权，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揭露的真相，真相是不可以公开的，不解决问题去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这是一贯的做法。我是2007年的时候被捕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罪名就是给那些批评政府、批评体制，或者说揭露一些真相的人准备的。
目前暂时安全的华勇表示，他把拍摄到的视频分享，希望外界了解北京外来人口的生活困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被侵害，即使他被抓或入狱，也会面对强权，争取公民的基本权利。胡佳表示，当局是想通过让华勇消声，制造让其他人噤声的寒蝉效果，没有人再敢出来揭露真相。他说，
要用对你的这种威胁来给你个人增加你的痛苦，或者说追击华勇的最主要的目的还不是说消灭他，就他一个的那些影响，是说用这种追击的方式警告其他手里拿着手机已经拍摄了还没有分享的或者想要去拍摄的人，如果你们做，那华勇现在的这种遭遇就是你们的下场，一定要做到绝对没有中国公民敢去揭示他的这次清理低端人口中所犯下的那么多侵犯人权的行为。
北京大兴区新建村一处公寓10月18日发生一场大火，造成19人死亡，这为当局驱赶外来人口提供了机会，随即以排查安全隐患为由开展为期40天的大整顿。北京掀起的这场暴力驱赶外来人口行动有效转移了公众对火灾的关注视线，但导致数以万计在京的外来劳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包括孩子和老人在内的大批人在起初几天被迫露宿街头，引发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外界反弹。而作为画家的华勇从10月25日开始在街头拍摄外来人口被逐留下的场景，废墟的现场一片狼藉，视频广泛传播，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在台湾，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应该如何转型呢？引起了争议，请听报道。
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星期一表示，中正纪念堂的转型问题将交由人民以民主程序来决定。
我们给社会一定的时间，让它由下而上，我们大家一起来想象，因为这样的一种想象就是跟当时由上而下来用威权直接来决定说要做一个威权统治的纪念堂，而现在民主社会我们由下而上大家来讨论来激荡，那么把这样的诠释权跟决定权还给人民还给社会。
郑丽君部长还说，根据各方目前初步的建议，中正纪念堂未来可能转型成为国家人权博物馆、行政或立法机构或是文化艺术园区等等。台湾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星期一邀请相关官员就如何面对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制定后的因应政策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人、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学圣表示，无法接受民进党推动的促转条例，只强调蒋介石的过，却不谈他的功。有过当然可以继续追查，但是不能将他打得一无是处。
难道当时的古力头战役、823炮战、东西龙湾公路，包括高速公路、机场，包括国民所得的提升，难道是民进党你们执政这几年台湾就蓬勃起飞吗？不是的，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陈玉胜委员还指出，民进党真正要做到转型正义，除了平复司法不公之外，也要还原历史真相。如果蒋介石的功过不能并陈，社会将不可能和解，只会造成更大的风暴。民进党方面认为，蒋介石就是1947年二八事件的元凶，当时的台湾民众因为不满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起身反抗，却遭到军队的镇压及逮捕，造成数以千计乃至上万人的死伤。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表示，促转条例通过之后，收到很多二八事件受难家属的陈情，希望能得知当时迫害的原委甚至家人的下落。
我们为什么要促转条例去调查？过去没办法调查，过去只是针对我们一些资料去了解而已，但是有促转条例之后，有调查之后，才能真正去平反到底他们过去他的父亲到底到哪，他的父亲到底被谁陷害了，到底被谁押走。
陈廷飞委员还说，促转条例就是要给当时受到不法迫害民众一个公道，不论是谁的功或过，就交由历史真相去评断。促转条例的五大任务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以及还原历史真相等等。国民党方面还批评促转条例的适用期限只从1945到1992年，明显有针对性。此外， 没有加上原住民及慰安妇，根本是一种选择性的法案。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世界人权日表示，促转条例通过之后，外界对于有中正的路名或校名的更名问题产生疑虑，但是将转型正义简化为改名是很可惜的事情。蔡英文强调，未来处理真相调查的时候，会以最严谨的态度处理，希望能创造一个和解的社会氛围以及对话空间。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